the on time travel institution.
走喜剧路线是比较难崩的
啊、
oh. 啊，对
对，徐峥，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喜剧很高级的一个幽默就是自嘲嘛，
对的，
就是你要是听多自嘲了，就是给自己已经有一个防备了，别人就很难攻击了，
对，
而且可能他的人设就是 real。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普遍喜剧演员的话，他们整体的人设是要不断的降低的，
嗯，
因为一旦你把你人设立起来，你就会跟你的受众产生距离，
对，
所以你的喜剧效果就很难达到了。
想问说，你们觉得为什么明星这么爱立人设，而且往往他们立的人设的方向啊，大多数人还是像相当于展示自己的，比方说知识水平很高啊，然后有很多的文化修养啊，但是不是当大众是傻子，以为我们没有读过书，
缺啥秀啥嘛，
而且我们可能也就是多读一点书，这么点优势了
然后还被侵犯了，
跟人家差远了
还被
我挣的比人家少，社会地位比人家低，名气比人家低，只是比人家多读两本书而已他说到马思纯的那个，然后他的马思纯的粉丝是怎么维护他的呢，就是首先啊，就是第一炉香就很少有人打对，经常会有人打成第一香炉然后还有人说那个什么张爱玲，你们那个站子有什么了不起，张爱玲为什么不自己下场撕呢，放在粉丝在那说嗯，对，所以马思纯的那个就已经立得很好了呀，人家说白了就是好骗，人家虽然把张爱玲读成了疼痛文学，但是他的粉丝依旧觉得自己犯的这个爱豆超有文化，还读张爱玲呢。首先
他是去人大参加了那个李健的采访，那个破绽爆多。
哦，因为李健太有文化，真要命！李健真是
会笑的是吧？
不要学历歧视，
不是，哎呀，不是嗨呀。但李健确实就明显说话和文艺创作都看上去像是个读书人。然后不，京东发微博是，首先呢，他天天用繁体字发，但是繁体字经常有错。然后还有那个梵高什么在无情的世界吗？什么友情的活着那啥微博？梵高也没说过这个话。但我觉得靳东很像是活在我们朋友圈的那种中年，就是你爸的同事那种感觉，
哎，有一种这种感觉，
啊，
就叔叔，
对
对，
只是帅而已，
就永远端着架子，
对
对对，
然后教你做人，好为人师，
对，哎呀，熟不熟悉？这我觉得未必是一个人设，就是他就是这样，就是就这个代际的人，他就是会这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不过讲到这里啊，就是你们觉得一般什么样的人设比较受欢迎，什么样的人设会天然招黑呢？
就是跟你比较接近的，就是一个小缺点的人设。
嗯，
雷佳音的人设我就很喜欢，
头大，
头大人设，他头比人家腰都大，比那个朗朗媳妇的腰都粗。
这应该不是个人设，是他先天缺陷。
那也不是啊，那他一个人身上这么多零部件，怎么就发现他脑袋大了？他确实很玩那个脑袋大的这个梗啊。然后就是，我觉得他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还有那个之前他跟说他像刘昊然，然后那个当时有那个刘昊然吹花和他吹花的区别。
对，
他卖的就是糙汉子头大，然后我虽然很萌丧。虽然我很可爱，然后嘴很欠，就他跟那个 TF 老 boys 那三个人的人设我都很喜欢，就郭京飞他和
李光洁，
对，李光洁、雷佳音的人设我都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首先人家业务能力就到位，
哎，
不掉线，所以他你怎么卖一个无伤痛痒的人设都可以接受。
对，而且前两天郭京飞不是上奇葩说那节目嘛，然后他在，
啊，是吗？
对对对，
哦，对不起，
已经火到这个程度是吗？
啊，是，不太了，没有那么追。
最近我看了一些综艺节目里面，哪都有他。
是吗？但是郭京飞就应该上，他本身业务能力就是非常，他已经不是好的地步了，就是非常牛逼。就他演话剧的时候很牛逼
啊，对对对，
就拿很多白玉兰奖，拿过白玉兰吗？
他直接在奇葩说节目说，不好意思，我因为一个文化层次也没有很高，所以大家讲的这些逻辑我没有听懂
啊，这很好呀。
杨超越，
杨超越，哎，杨超越是另外一个事，我很喜欢杨超越的，其实我觉得很好。就杨超越和许吉如同在一期的时候，我觉得杨超越挺好的。就我之前看过一个杨超越在送100位女孩回家，主持人问说你主持些赏饭，你怎么说？他说。嗯，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觉得我不太配，但是既然主持人已经赏饭了，我就要多吃几口。
我觉得真诚吧，
就真诚，对
对，我觉得真诚可能是更广泛的群体可以接受的形象，
是，
就是你真诚，我就说真话， 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日剧，就是你在附和别人的时候和你真心表达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人是看得出来的。
嗯，
就是你的真诚是可以被人看见的，
或者承认自己的缺点。
其实自嘲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你承认自己的缺点，就是有的人是很认真的承认自己的缺点，并表示我会努力改进。自嘲呢，可能就是我承认我这样的缺点，我觉得就是娱乐大家也挺好的，就我用戏谑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它实际上都是一种。
嗯，
就是我对我
可
以把我的缺点，
你就不好意思再揪着这个说我了，我先告诉你了已经，
我可以把我的缺点展现给你看没关系，我不用营造，我就是我不用等着你去发现我的缺点，
我先告诉你，
是是，
我看你还怎么办，
是是 是爱喜欢不喜欢是吧。不过说到天然招黑的人设，我特别想到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许知远老师。我觉得他从头到尾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招黑的形象，不管他后期怎么样有文化，也不是后期怎么样有文化，就是不管他节目做的怎么样，采访了多少嘉宾，我就是很讨厌他。
完蛋了，你们俩都挺喜欢他。
你能说说你为什么讨厌他？
对，我也好奇。
就是整体我觉得他发
问的，因为讨厌他的人特别多。
对，我觉得他发问的那个点就很纠结，就
怎么纠结，
就很矫情。
具体来说，
就比方说你觉得这个时代会好，就类似于这种问题，你知道吗？
知识分子就是招人讨厌。
嗯，对，而且长得不好看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招人讨厌，
特别是对别人对着俞飞鸿还色眯眯的那个样子。
谁对俞飞鸿不色眯眯？这很 real 好吗？
那来说说看，你们为什么喜欢呢？
也不是说喜欢，就是并不讨厌，
对，不讨厌他，
就是可能我已经默认了。
啊，我其实也不算讨厌，我觉得就整体来说，
就是你只觉得不舒服。
对对，只觉得不舒服，就是特别是听他问出来那些问题，有时候觉得他好像嘉宾显得比他更高一个段位。特别是他采访马东那一期，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哦，马东那一期梁欢有一个讨论，叫恶毒梁欢秀嘛。
嗯嗯嗯，
就他当时专门针对马东的这个发表了一个犬儒主义的分析。
嗯，
就他是认为马东是非常犬儒主义的人。
对，
我觉得像许知远属于比较清高比较锐利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就是最讨招人讨厌的知识分子形象。本来现在你说这人是个知识分子好像不是什么好话，然后还是一个清高的知识分子，完了，
清高自诩目无下尘，林黛玉。
对，
就比如说这是如果是在电视时代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么奇怪，因为话语权就是掌握在精英手里面，它呈现出来都是这样的。但可能你在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谁都有说话的权利的之后，你平时接触到的东西它不会给你的任何理解设限，
是
就是你现在接触的东西，它无论视频还是文字都会让你一秒钟就 get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结束了，不会有一个更给你设一个门槛这东西。然后现在有一个人设了一个门槛，你会觉得这个人在装逼，可能在以前你会觉得哇他这个人好牛逼，
是
是。
你说现在还会有百家讲坛，
也
还好，也还好。对，
那个
我觉得这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
那个知识
传，因为你已经默认他是在知识传说。
对对对对对
对。
嗯。
不过许志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采访李诞和马东两个人，其实这两个人都比较犬儒主义，然后也都比较丧文化这个发源地吧，
都不太喜欢。
但是许志远对这两个人好像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所流露出来的时候，好像对李诞有点。不以为意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在这种节目中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他是在做一份工作，他是一个采访者，一个如果一个记者或者是一个主持人，我觉得他在面对不同的采访对象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的是不同的策略去激发，当然这也有可能就是许知远本身的，
我因为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你如果你站在一个，假如你现在是许知远的话，你带入他的逻辑里面，马东是个世家子弟，
是
李诞是个草根投机者，
对，
你肯定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你深入在他的逻辑里面，就是我们看可能不是这样
的。而且许知远才在开篇的时候他就说，我对李诞并不了解，我没有看过你的节目，
这很合适，
我也不知道，很多人都说我要采访你，所以我才来采访你了。
其实我也没咋看过李诞的节目，
对，我也没
看，我也没咋看过。马东会好一点，毕竟他爹是马季，我是天津人。我不管怎么样，我还不会说个渝州牌香烟吗？我跟马东不熟，跟马季可太熟了。
老爷子，
所以总体来说，许知远就是非常精英主义的，
就是精英主义，
他就
是这个
精英主义，
这个是符合他的逻辑的。
精英主义就是招人烦。
然后就是俞飞鸿，你说他也上升不到一个女艺术家这个程度层面，他还
是
个女演员。
对，
像精英主义是怎么看一个女演员呢？那不就是
你们现在看他，不就是人家年纪大了，但还是很美吗？
对，九言唱和的一个人吗？就是在九言席边唱和的人吗？你在精英主义看肯定是这样，他根本没有上升到一个艺术家这个层面。就虽然他
去采访陈冲，
对，肯定不一样。
你们看到他采访陈冲那一集了吗？很不一样。
对， 因为陈冲本人也是一个很精英主义的人，因为陈冲的家境也是一个精英主义的家境，
然后还在美国读书是吧？
他父母就很厉害，
哦、
对、
嗯、
他父母都非常厉害，他自己也是
就是沪上精神，就是前卫女性精神文明的代表，我觉得，嗯，
对。他自己也是，他是上海哪个大学的外文系的？
他读英语，他英语特别好，然后所以后来才去美国，
去美国读的生物学。我那天看到，
对，而且他对，而且他的作品太拿得出手，就《末代皇帝》和俞飞鸿演的《小李飞刀》，就绝对不是一个段位上的东西。他是会写在文艺史上的人。你这么一分析，真的，他徐志远老师真是逻辑自成体系，从未崩塌。
就是我就挺
真
实
的，
很自洽呀，这个人。
一般对学历或者自己看重的这种学识有认知的人的话，其实也很在乎自己对谈对象的这个水平是不是对等吧？
对，所以召回很正常了，
对，
太正常了。
哎，不过我想到一个演员，最近那个第九天长获奖那个咏梅，
啊，
咏梅好低调啊，
而且咏梅也是我又开始，我怎么这么陌上花开呢？咏梅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本科，
哦，真的吗？
然后他是正经考去，然后他去一个、
哦、
外贸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因为太美了才被发掘的，
哦、
因为他那个年代读大学，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她不是嫁给了那个摇滚乐，
对，她就是当时的那个摇滚圈子里面的果儿。
Oh.
嗯，就是等于就是其实一直都在艺术上都非常的走在前面，她就跟当时最颠覆性的艺术家混在了一起，就是见过世面的人的感觉。
对，就这种人也没有之前也没有立过人设，就忽然被发掘出来，
她也不红嘛，
处于
而且很文艺片本身就很喜欢用生脸、
哦、
就是我本身就是让大家不要有这个预设的东西，
但他这个也是少数特例了对吧。
我觉得因为人设是要你在庞杂的信息里面框一下记住它，所以才要特别的去点出几个点来。
对，
以前你只要就是能够出现在有限的媒介资源里面你就一定会火
啊、哦、是
吧，
对对、
嗯、没有是
你上了快乐大本营你都能火，
你只要收视率高的节目你去刷一下，因为大家都只看电视。我还挺感慨，你看我看乐队的夏天我已经觉得这不是一个大众的综艺，然后我推荐给我妈看，我妈看了一期就说这跟我们什么那个年代看崔健啊什么魔岩差远了，你们年轻人看这个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哦、
我没话讲，你知道你说的对，嗯，行，你说的对。
而且对，你刚刚说到，不过现在看这些节目接触到这些明星，其实节目里面也潜意识的给他们立了人设。
对，你都是要讲故事吧，我觉得超级女生你回忆一下讲的多好，你现在我现在都能记得张靓颖什么给他爸熬鱼汤然后熬干了的事情，你记不记得他爸爸生病然后在病床边上给他爸爸熬鱼汤的事情，就他特别苦，然后我妈就看
他就是一直都很苦啊，因为酒吧驻唱又这那的，
对，然后他但是他会特别会讲故事，然后大家都底下台上都跟着哭，这么多年都记得这件事、
哦
这就是就很会讲故事，就是那个年代的家人设其实就是一个励志故事嘛。
嗯，对的、
嗯、励志，然后苦出身、
嗯、
然后我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便让大家都知道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这就是早年的人设、
哎、对的，就是那种感情感故事的人设对吧。
你们觉得早年那个超就选秀节目都是这样的吗？
对的对的，
还有什么张杰家里特穷他妈怎么卖米线
你注意到后来那个什么我是歌手、哎、不是我是歌手，那个中国好声音不是也是每次请说出你的故事吗？
哦，对，那个时候你很生硬了、
啊，
我觉得
音乐梦想。
因为超级女生是一个，因为快乐女生超级女生是一个现场级的横空出世的，
对
横空出世的节目，
类似的。
之前是
新歌赛，
对，之前是没有这种这么接地气，这么
对，之前都是纯技艺上的比拼。
对，
啊、
这个里面现在加入人的成分，
它是一个开创性的节目。
嗯，
对，像你像中也之后的中国好声音，其实都在沿袭之前的路线。
是，
应该是超级女生开辟的这样一种真人秀节目的先河，所以后面其实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去发展或者是改进这样的。
我觉得好声音它特别的地方是那个它背对着去听这个歌，
嗯、
我强调的是我只听声音，
嗯、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记忆点。
嗯，
这个它是、
嗯、
这个、
嗯、
这是它节目的人设。
对对对对，
对吧？节设节目，对对，最大的特点其实你这我们其实都是嘛，就是强调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嗯、对。但你不觉得卖惨的人设其实大家现在也没有那么大的接受程度，
现在
就买账了，
就主要是都零五年都已经开始熬鱼汤了，你现在还讲熬鱼汤就不太好，十几年过去
了，很少有人现在出来讲什么惨的人设了，励志的人设，
现在感觉讲的都是
杨超越是个励志人设，
但
纯粹的希望，
但杨超越不只是这个，我觉得是也有傻跟不上溜、
哎、
什么瑞有困哭。我怎么就这么喜欢我妹妹？我真特别喜欢杨超越，
长得
好看。我对，一个是好看，一个是我怎么带入的，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化学特别差，我读书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有些化学方程式我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它背下来、
嗯、
特别无助的把它默写下来，到这个地步完全不懂它什么意思、
嗯、
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那个时候就跟记不上拍子的杨超越一模一样。特别有情感的。
我知道，就是他的某些特质可能大家自己身上都有体现，就普通人没有谁是天才。
对，而且主要是像那种 idol 的节目、嗯、好像大家都是一个商品，就是被包装的，我什么时候定点摆什么表情，我该跳什么样的舞、嗯、就是完全都是固定住的、嗯、反正像王菊或者杨超越就是很明显，就是我是有个性的。
对对对对对啊！不过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再回到就是现实生活中，你们觉得普通人需要人设吗？其实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设立了自己的人设，
对
对吧？你分享什么东西，你看什么，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聊的、
啊、
你看什么书，你看什么电影，其实就代表了自己的人设。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人设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现在时代的生存法则呢？
天哪，我是不是社恐人设，因为不发朋友圈。
但你发微博。
哦，发微博人少嘛，关注的人少，更加证明社
恐。哎，对，所以这也是个奇怪的现象嘛，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少玩朋友圈了，大家都跑去微博上。
嗯，对，我不知道，主要是顾忌太多。
他是突然一亿人设置了自己的什么
三
天
可见，
三天可见，对，
因为屏蔽不过来了。你分组你也不知道会分到人与人的连接，太可怕了。
是不是大家很多时候就倾向于不希望大家通过过去的、这
个、有一
个
固定的人设？
对，通过过去的这些过往经历给你留下一个就是固定的人设或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我的黑历史就会让我们的人设崩塌，对吗？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可能有一些人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图技术都比较高超，你的人人图片就拿不出手，那你的九张美照你就再也不美了。
我觉得因为现在普通人的所谓的人设不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了吗？
对， 对，
但是现在社交媒体其实它已经被功能化了，就是你的朋友圈都是你的客户、
嗯
啊老板、同事，然后对，其实他更多的是这个，你的朋友会不断的被冲淡。
对
对，所以其实你的这个你所展示的形象跟明星去向粉丝营业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你们都在工作。
嗯，
如果优雅自己在加班。
对，你对，所以你在这个里面立人设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我要努力工作，我转发公司的公关稿或者之类的，就是我要表现出我的工作卓有成效的样子。
但你们觉得对于那些朋友圈里经常会分享一些什么观点比较装逼的那些人，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我不喜欢但尊重。
不，我还会戏弄他。
他有点坏哎。
啊，是会顺着他的话茬往下聊的，直到聊他没话讲为止。哦，我觉得我自己会刻意营造一个我跟你不一样的人设。比如说我很喜欢渲染我喜欢的明星都没有粉丝、
啊、
然后而且就这个人一旦红了之后我就很痛苦
啊，
就是我喜欢的人。
那你不就是豆瓣人设吗？就是自己喜欢的就永远不能跟别人分享。对，要藏着。
我不是我在私下里会分享，我只是不希望他会因为一些奇怪的事情上热搜。
哦，
哦，就是我喜欢张宇的、
嗯、
就是药神里面演黄毛的那个人，然后他的微博特别有意思，我就特别喜欢他，我经常翻他微博、
啊、我以为你选那个唱歌的那个
张
宇、
啊、不是那个演员那个演员张宇，就是演无名之辈的那个、
哦、
有一次他因为、
那个、张对吧，
对对，小张，对，立早张、嗯、他有一次因为亲王传君上了热搜第一，我整个人心态都崩了。就是我喜欢的人，
自己家猪呗。
对，怎么你们都知道他了，烦死了。我关注他的时候粉丝只有二三十万，现在都70万了，靠。
你这不就是陈绮贞粉丝的人设吗？
对，就是不，我其实只是为了，就是你要说到实质里面，可能我还是为了显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对，
因为我小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
嗯、
你们都喜欢周杰伦的时候我喜欢周润发，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还挺明显的，就你们都在骂杨超越我就很生气，为什么？我觉得很喜欢杨超越呀。就是因为你们都骂他，我就倒要看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姑娘，越研究越喜欢
啊。可是跟主流大众喜欢不一样会让你觉得很累吗？
不会啊，就是我觉得自己
觉得很酷。
我觉得对我自己超酷。我的人就是我很酷，我很厉害。
你俩现在还是这么想的吗？
是啊，
是
我们俩一年到头看的明星说出来没有一个大家知道的好吗？就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追那种比如说有电影节的映后会请主创人员在
啊，
就是每次合影的人你们肯定都不认识，都是一些就是文艺片的演员、
嗯、
其实也很厉害的，都是比如说会提名过金马啊之类的，就是大家不、
嗯、
就是大家还不太了解，我就觉得自己超酷、
啊、
我感觉你这个人设也是自我强化的过程，
对，
就是 fake it until make it。
是的，我就从一开始也只不过只是因为我喜欢周润发，只是因为有一天我买了一个7块钱的盗版碟，我发现周润发好帅啊，别人没有买到，然后从此之后我发现
不可收拾，
我发现我喜欢周润发跟大家一点都不一样，而且周润发还能演周杰伦他爹，我靠，不好牛逼。然后
降维打击了你们。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会自我感动，就是啊，我的爱豆只有我来守护，你们都不知道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我还是一个守墓人，哇，我好惨，我好喜欢我自己。然后吧，你这个事就是你一研究就研究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更多的宝藏人物。你的同学也在喜欢新的人，你同学开始喜欢飞轮海的时候开始喜欢张国荣，哇，我觉得自己更牛逼了。
他说你们喜欢的是什么呀？
对，你看你们喜欢什么，这就跟现在周杰伦粉丝看蔡徐坤不是一样吗？
哦，对
对，然后这个事情是你从方方面面都想去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对，
就是当时大家就是填很严肃的表格，高三的时候就是要写爱好，就大家正常人都在写什么，大家都知道什么音乐啊什么乐器啊之类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写了一个我会写情诗，然后我妈开家长会的时候说，就你这个特别耀眼，别人都正常的，但就你的人我会写情诗。
啊，你说我生的什么女儿，
就妈说就一眼就你就是想跟别人不一样而已嘛，就是这样。而且我也不是为了火，我就觉得自己很酷，就自嗨型的。
那你们觉得这个时代需要立一个人设吗？普通人
方便吧，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清理一些障碍，对吧？
那你达成自己目的的时候会更加便利
啊。
哦，对，我想升职，我就立一个爱工作人设
啊啊，或者是那种
你想找对象，你就要表现出自己很寂寞。那你说白了不就是工作、恋爱、结婚、生子？你的人
还有我的
生
活很 colorful， 就是陌上花开女嘉宾吗？
对，
就是我人生我什么都会，我又有趣，你看我四处玩，我又有品味，你看我又看演出，我又会音乐，
对，
然后我工作又很勤力，我非常有主见，你看我换工作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是，
其实大家都在加强这几个特点，然后你就发现陌上花开的嘉宾都在强化同样的特点，于是变成了我们这个号的人设。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都是因为大家、
啊、对对对，
大家想到的人设都是一样的枯燥，
是
对，那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说大家说我们上次聊到模板很接近，
对，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想立的人设也很接近，
也很接近，所以就要在这些当中再找一个不同，那就比较难了。
对，就是现在其实你立个耿直人设真的太好立了，好吗？你稍微说一点大实话，就是耿直人设，
傻憨人设。
明星也是，你看刘昊然当时立那个直男人设
啊啊、嗯，
其实不就是、是你生活中最普通的那点小笑话，大家就不停的放大、
不过人设这个东西有一个叫做自我设定，也有一个社会设定，社会对你的看法，就说你自己不断强化你自己这个人设，可是社会可能并不怎么看，或者社会会认为你是一个标签化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斜杠青年。就斜杠青年是有点贬义的。
对，我知道，我因为我在思考要不要当。
是吗？
好像没有吧。
我一直以为是褒义的。
我也是以为是褒义的。
他其实是想说你能 handle 住很多事情，
但是会觉得你是一个现充、
这个玩意儿是看你杠的什么。你说你企业家杠慈善家，我觉得是 make sense 的。
嗯、
就是你这个你干、挣多了钱我去干。你说我是小提琴手杠瑜伽杠旅游领队，就感觉八竿子打不着，是不是你哪样都干不好？就你还是要杠的有点逻辑吧，杠上开花。
就可能是觉得说大家太过于焦虑了吧，然后你所以才要搞那么多事情去填补你平时的生活。
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又焦虑又忙碌，但是你有一个设定呢，其实你就是自我强化一个目标，我就往这儿凑就行。我只想呈现给别人我三个形象，我定了一个小目标，然后我就去对着这几个小目标去努力。其实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虽然很无趣，但是我只想传达我是一个有意思的、有精神追求的、有趣的人，很难的。就是我真的要去达到这个，我是一个真实的达到我是一个有趣的、有精神追求的人，其实还挺难的。
那造出来挺容易，
营造出来容易、真的是
就
很
难。比如我经常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空虚而毫无价值，非常虚无，但是我同学看我就觉得我生活太精彩了，
好看
又去，对，又追这个星去听那个演唱会，又去看这个，又去弄那个，他们就觉得哇，你的生活太精彩了，你怎么那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生活非常虚无，
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只是为了填补我的空虚而已。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自己的感受和社会怎么看你是有差距的。
我这个是有意和无意，我觉得你并没有有意想干这件事情，有些人是有意的想让别人知道我过得很好、
对，
就是我特别能玩、我就是比如我就去装个白富美，我觉得装白富美啊，就是以前你觉得就是有个包什么衣服秀之类的，
对对对，
好，其实挺费钱的，你出去玩就挺好的，你一直保持出去玩的状态，看上去就特别有钱，但其实你可以去便宜地儿、你知道吧，
对对对，东南亚三国游什么之类的。
其实你看这就是人设衍生出来，还要搞一点鄙视链出来
啊，
就是你人设高级不高级，我们是不是往高级走，就还要出就衍生出来一个对比。
所以就说很多时候是会不会就说比方说你向某一个人设不停的努力的时候，但社会看到你却是反的。
太多了，就其实生活中很多这样的。
对啊，
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看我一发小的那个朋友圈，从小一块长大，但是哎读到高中的时候就好像就分开没太见面了，不是就不太见面了，就然后哎我就最近我就研究他的朋友圈，哇他怎么总是有九宫格的照片，哎这就是写真，表情都他妈一样，他怎么这么乐此不疲，而且都会配上一些云淡风轻的文案。就他已经不是我生活中常见的人了，
是
就是可能你大家你就是物以类聚嘛，就可能我朋友圈可能还是傻屌多，就是那种发现傻屌段子的人啊，或者是多更多一点，或者是表示自己爱工作，那我都已经过滤掉了嘛。就真的在朋友圈发自己生活的，我觉得他已经是我跟我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会发就是九宫格，再去一个老家的书店他拍个九宫格，然后发上什么。我喜欢这里的宁静，此心安处是吾乡啊，这不是完全没有文化你知道吧，就是就发的特别马思纯，对他就是而且图文完全不相符，特别沉迷于拍写真，我想知道他一年到底花多少钱拍这些东西，
就这种会在我们看来就觉得很做作很刻意，
对我觉得特作，
对啊，
但是我现在已经追他追的都已经都产生感情了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特别想写一个小说，就是我长期视奸了一个人，就是因为我长期视奸他，在某一个阶段，比如说我可能从他19岁的时候我就视奸他，我视奸他视奸到23岁的时候，比如说25岁的时候，发现他开始立一个人设，但是由于我从19岁就视奸他，所以我就知道他以前是什么鸟样，就是他装的东西都逃不过我的眼皮。我不一直在幻想这个，特别想写一个这样的小说，名字叫《时间》。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这样其实也挺招呼。
可能不知道啊，因为可能有些人是新认识他的。
哦，我知道，
就是我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了，我要立一个新的人生，就好像我为什么要大一之前整容，我不能读书读到中间才去整容。
对对对对对，是，有些知道他底细的人就觉得说，天哪，
对
干嘛呢？何必呢？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什么样吗？
对
对但是可能就是人到了不同的社会阶段之后，就需要我跟同事要装的人格和我跟我的老朋友装的人格不一样、
哎。
可能我已经不在意我那些生活上没有交集的老朋友的什么对我的评价，无所谓。
他也不会拆穿我了。
对，他拆穿关我屁事呢？就是可能我，但是我还是需要我。新认识的人给予我要肯定和认识，
对
对
对，
他对我也是有现实用处的。
不过最后我们想看探讨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上感觉有大家有很多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我们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自己的个性的一些方面。
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是李诞吗？
啊，对，
之前大家不是说李诞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是，
就一个做过记者的人，他其实很懂的，
对对 对, 对，
他知道怎么那个什么，
对我
就很
做出这样的样子，
特别反感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承担一些，你有很强的思辨能力的，然后你应该是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就是你不能，你至少你不做贡献，你可以不说话吧，就是你不要助长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哎，可是你怎么觉得乐队的夏天不一样？
就很还是很 real 吧，就是里面的人
是你因为
不
你加了滤镜了吧？
不是啊，就是我不是只喜欢。我除了不太喜欢叛逆心灵之外，基本上每个乐队我都很喜欢，就是我本身就很喜欢听音乐。
那中国有嘻哈不够
吗？你就是你喜欢不喜欢是你个人情感倾向。
不，因为我为什么没有看中国有嘻哈，是因为我不能理解 rap 这个音乐形式，这个即兴到底牛逼在哪儿啊？就 get 不到你知道吧？
可
歌我能听懂你。
对，但说 real 这个点的话，
这节目非常的
街舞节目也不错、
啊。他没有，我觉得我是很需要，我觉得是要有一些对。直接的观念表达，我意思创作是指这种，就是
那是摇滚本身，
或者稍微你领先一点时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我妈看我觉得很傻屌，就是因为可能她看崔健和摩岩那个时代，明明是才是更好的一个时候，现在已经完全是阉割了。
这就跟摇滚看不起 R&B 一样，这奇葩说里不是有个人老唱歌吗？
哦，是吗？
啊，那个被淘汰的男的，
就他说的可烂了，然后我忘记叫啥名字，上来唱歌，说自己是个歌手，但从没发过一张专辑，然后上来就唱歌，然后他们朋友也唱，朋友说我不听 R&B，
比如说我喜欢 Ricky， 就其实他的音乐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对社会有批判或者有表达的那种类型的音乐，跟彭磊不一样。
对
对吧，就是他可能是音乐形式他有复古，就是或者是就是他音乐形式本身就是在我不理解的范畴里面是有复古的，我只是觉得他对我有一种往日巨星的感觉，就其实我对他投射的不是他自己怎么样，就是我可能我在他身上看见的是可能是 Prince， 是 David Bowie， 可能是张国荣这样，对，就其实我看的不是他，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和比如说像彭磊啊，像其他的那其他乐手，就是他会有对社会的表达和批判，
对，
就我觉得这我们特别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很犬儒的去 包在一个里，就是包在一个界限里面，我只做这个界限里面的能做的事情，而且这个界限是越来越收紧的，就是我只就是可能我更想看到的是一些在文艺创作里面的批判和突破，就我更喜欢看 everybody 这样的表演，就是我认为它是有意义的，就是它我对着它是可以写出论文来的，就是或者是像就螃蟹唱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这种歌，就是我觉得它是有对社会是有一点意义的。
对，我觉得像 Everybody 这个，你说他唱的多好吗？ Cindy 都唱跑调了。
对，他是超越音乐本身的记忆，
但他更多像是一个行为艺术。
对，就他是有社会意涵的，就是我可以说，这是两个人，这是两个阶层的人在凝视，就是我可以把它上升到一个很高的一些概念里面。
对，
就他很高级的一个表演。
对，
就是现在很少有这种，而且就能把马东骂成说成那样，太爽了。
对，
像
人说李诞就往生一人嘛，往下一拔他就完了。
啊，高虎说我没有什么精神特质，没变化，有吗？我就是从第二现场来的，你看我紧张。
他说他喜欢 Ricky， 我觉得就是他说的特别 real 一点，是他可能觉得 Ricky 是一个往日巨星那种有巨星范儿，但是又没什么架子。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 Ricky 和就是 Click Number 15最动人的一点是他们后来复活了。
对，
他复活了之后没想到自己得那么高的票，他说完了我都没准备啊，我就准备这首歌，我
连夜去准备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其实自己他们也觉得自己唱的挺好的，他们自己是很自信的，但是他又没有很强的好胜心。
我觉得好胜心挺强的 Ricky。
不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那种
没
有那种功利心，
他不是许吉如的功利心。
对，
他不
是功利心，
我不是为了红而挣钱，我是为了红而让我的音乐更多人知道，就你感觉他的目的会比较纯粹一点，至少他营造出来的感觉挺纯粹。这俩大兄弟就是看上去挺实在的，对，他俩真的就很实在。就是我最早印象深是他们那个滑架，就是那个在夜市排练，就是你别算一小时算半小时吧，就是你有很多生活的困境被展现了出来，就包括比如刺猬乐队里面，
哎，
就是因为刺猬乐队主唱就跟我们的生活非常像，北漂然后程序员，就是你完全就是你生活中的人，然后你感觉他有一个副业，
人家不是北平人姐有房，
人家北
平，哎呀，
石路有房，子健家好像不太行，
人是北京人，
他
是北京人，
是北京人，但是子健家不太行，就家境不是很好，然后就是
而且在唯品会打工，
对，唯品会的程序员，原先在新浪工作，原先是新浪的程序员，就是因为搞
音乐，
对呀，原先因为工作就是因为唱歌的原因，好像也没太晋升过，一直是初级程序员，然后石路说就是他是跟全北京的程序员都是同事，你都当。就是你觉得很就是生活中就是那种你工作其实很无聊，但是你就必须得找口饭吃，但是你其实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我是怎么实现它，就这个利益本身其实就是跟当年的熬鱼汤可能是同款故事，但是可能你现在你会更接近，更去愿意接受它。
对，
你说它利没利呢，肯定也是强化了什么东西，你又是经过剪辑的东西，肯定是这样的，就对，但是本身可能还是相对而言更让你有共鸣吧，然后你还是觉得他们做事吧，哎，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真的是，首先你有业务能力再去立人设，本身就已经某种意义上立于不败之地，你只要不要太作妖就可以，你真的不要像翟天临这样，再然后就是你立的这个人设不要抢别人的饭吃，你要
对
其他的行业有敬畏，
对对对 对,
对，
不要跨行业，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说我被迫营业了一个人设为了能挣大钱，大家都是混口饭吃，我们都能理解你，但是请你一定务必敬业，
是
对吧，
对，
那你就请你洁身自好，你要是恩爱你就洁身自好，
嗯，对对
对,
对，
那普通人呢，普通人我们也有需要让别人记住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敬业的话，就是你想立加班人设，请你加班的时候确实是在加班没在划水，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对吧，对吧，就是我也要有个普通人，我也要有个性化的东西让其他的朋友记住之类的，请你记住你是有黑历史的，就不要差太远
是，总有天会被翻出来的。
对，你，咱这已经是普通人，没，就是如果获利没有这么大，就不用费那么大劲。这，
我觉得你们俩还是比较有个性的，就是其实是特别有个性的。但是你觉得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就有意无意的都变成了那种讨好型的人格？
会吧，要混口饭吃，谁不会？
混口饭吃。
我上班的时候
人在屋檐下
谁都没有。我上班的时候一点个性都没有。领导你说的对，就是对。哎呀，这
体现了。
领导你
今天跟他说今日
份卑微。
对，今日份卑微。好的，您说的对，明天就改，现在就改，
现在就改。您让我干什么好？发发发发，这就发。好的，学习了。领导，对，您说的对。
不管
是混口饭
谁的吧，
万把块钱也是钱呀。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收敛出自己个性的，把自己的个性的一部分收敛起来了，也是需要在别的地方去重新再梳理自己的这个 个性的吗？
我觉得咱俩属于比较实在型的人，就是我们只对有直接利益的人去卖人设，我只对我领导卖，我今天又发了什么牛逼的流量好东西，对吧？但是有些人是哪怕没有直接利益也会去立人设的，
他会立一个整体的人设。
对，不，他可能就是没有实际利益，他就是虚，纯粹虚荣。
还有些人在亲密关系里面也会立人设，
那不是很累？
对，那不是很累，不是很容易被拆穿，也不是亲密。
哦，我想到了那个什么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他会早上先起床化完妆再睡回去。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肯定艺术表达嘛，就会比较更极化一些。但是我是真的认识在亲密关系里面立人设的人，他可能就是没有麦瑟尔夫人那么夸张，但是他就会打肿脸充胖子。
我知道，就是有钱、
嗯、
品味，
就是他
阔气，
就好像我其实内心很焦虑，但是我表现出来一副我胸有成竹的样子
啊、哦，就是我就是你宽阔的肩膀，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存在。然后就他其实自己也很累，他会跟其他的朋友吐槽他的真实的想法，但
是
他不会跟
他是在每一段关系都这样，还是只是说这
一
段关系
啊、
哦？那确、
哦、每一段都这样，
那他就是立人生，那跟另一半也没什么关系、
啊、如果要是不一样的话，比方说是不是另一半的压迫感啊？
因为他找的每个对象都
比较强，
类似
他可能喜欢那一类人，
就是人会找一些跟自己类似就是这一类的人、嗯、你可能就喜欢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
啊、
你就喜欢比自己强的人，其实这个还挺常见吧、
嗯、
这种现象。
对、
嗯、你就喜欢，比如说有很多女孩我就喜欢大叔，我喜欢他能指导我的人生、
嗯、
他找的每一个可能都是这样的人、啊、那我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娇巧可爱的小可爱。
嗯，是
对
是
对
是
对吧？我们说的一种真实，可能是阶层比较接近的，就是我们家庭背景、教育背景，还有就是工作啊什么，各个生活各个都比较相似，那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坦诚相待。但是当你的阶层产生一些差别的时候，
啊、
我觉得不自觉会立人设，
就
可能就是讨好型的。我希望他觉得我也很有文化，我很有求知欲。
哦，因为这个，因为你比较卑微的位置，你属于
对，因为你是很卑微啊，
对，
就很卑微啊。可能你没有那么
凸显，但是你为了你也不好意思直接告诉他我爱学习吧，你肯定也得发一条人状态说我好爱学习，也没让他能看见，
其他
人也不小心看到，
对，
就其他人也不小心看到。
所以这个也 make sense，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现有的没有的东西，可能并不是给你看，
他不一定给我们看，
并不是给大家看，
对，
对
你以为是给你看，
起码只他可见，
他可能只是懒得分组，因为。我确实知道有的人是会对不同的人发不同的东西，
对、
哦、对 对
真的
有
人这样经营自己的人设。
对就还有那种比如说很三观不正的那种，之前有人说给我讲他如何同时泡四个妹子的时候，他表演的都是不同的人，他不缺任何东西，他只是想显摆自己很厉害，我就可以
他也不
说
切
换呢，
他就是牛逼啊，
牛逼啊，这
真的牛逼。我跟你说到什么地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在国外交换的时候，然后就住在一起、
啊、
女生周末给他送一大捧花，然后看到我从他那个楼层下来还会在盘问我，周六一早上就拿着快递还有挨了一桶吧，
你这就电视剧里都这样演
啊。但事实上真的是有这样的事，然后他就是不一样，他有的时候会很运动型，然后有的时候会喷很多香水，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看上去像是那种小弟弟，就很精致，就他会把他会很注意细节，
他就是 enjoy 这个过程，
对，他完全他有他也很有钱，也不缺爱，就是完全就是我想显示我牛逼。
他应该去做演员，体验不一样的人。
真的
我也觉得他也挺帅的也，他好像也当过演员，就是不是当过演员，就是用业余去演话剧之类的，就是、
嗯、
就也很帅，人家有本钱嘛也、
嗯。
有时候是立阳光运动小男孩，有时候是那个油头粉，
这个还是要点技术的，普通人不行。
真是真戏精哦，天
啊！那些垮掉的演员们，一个人设都搞不定。
对，
就是你立人设的时候，如果真的跟自己蛮拧的话，也很烦啊。
对的，
立吃女明星立吃货人设，这都是怎么想的？你说谁他妈戏？真的会有人理他吗？哦，但是以前可能还真的
会，但很讨喜啊。对啊，
以前可能、现在你不会相信女演员真啥都吃，那不怎么可能啊，哪有这种体型的人、
啊、对的，
那肯定是身体不健康才这样，
是的，
甲亢。
我觉得爱健身比较好，我觉得爱健身是一个不会垮的、
啊、
因为演员本钱就是这个，
是的，
嗯，
对，
就是立跟自己正向的人设比较好。
对, 对，但是就是大家都爱健身吧，你就不特别，你还是没有杀出重围、
嗯、
你立人设也白立了，
那袁姗姗就杀出重围，
马甲线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谁立马甲线人设，大家都有，只是没想到去立。
后来健身人设越来越多了，
张天爱现在也是吗？这样就没用了。
不，张天爱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招黑。
我觉得袁姗姗是因为有一个翻身的
一个翻身的过程，
而且也早，还有那种持家小能手这种，你通过真人秀，你通过吴昕的不是什么懒散，关于你立个懒人设。
吴昕的人设不是腿粗吗？
懒，还卖二手，
卖
卖二手货，
卖
二手货，
对，是吐槽大会上说，
不是这好，这他立的这都没什么用，就是他是记住他了，但是他能变现了，变不了。
对。
就或者时髦精人设也挺好的，就是特别会穿衣服这种就特别好。
啊，
倪妮这种，
嗯，
就能接到很大的代言。
小宋佳，
啊，小宋佳，小宋佳不是上综艺因为懒惰，然后被
又被骂了，对。
对，
这种的话，他是故意要做的吗？还是其实他不经意的流露出了自己？
我他好像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正好我去现场去过一次梁欢秀，正好那个嘉宾是小宋佳。
啊，
小宋佳从他的角度讲了那个真人秀，他就说自己很崩溃，他就本来就有很强的起床气，就不喜欢小孩。
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很真实的，就是真的发疯了，
哦，
就他就是很生气。反正聊天的时候也从他这个角度上讲了之后，倒是对得上，是对得上。
哦，
对。
嗯，所以一般展现个性的那种可能比较负面的人设都其实是真情流露，
但没用啊，你立这个人设谁理你，就是又什么没有意义啊，
可能什么床上用品的代言吧。
真的吗？子健立了一个不洗澡的人设，然后做了浴巾，然后那个手办去做了浴巾。就那个次乐队的主唱嘛。那他当时还挺会给自己找梗的，然后他就说他类似于他看不起张杰，但是他又不得不去翻唱那个节目的那个规则，不得不去翻唱张杰的歌。然后之前就是石璐说他不洗澡，然后他就说我都是洗澡的时候听张杰。
啊，众所周知我根本不洗澡。
对，然后就没想到这个梗可以一直玩，我就是好像说子健还真的接到了什么沐浴液之类的广告。然后彭磊却还代言了 Keep 呢，你在 Keep 上能搜到彭磊的，那个
哦，对，我看到了那个，
哦，
他们在 Keep，
对，我还听了一次他们那个操，对，他那个操就是 K0， 然后就是那个全程十几分钟，我一滴汗都没有流出来，然后全程在笑，那个丧气人在边上喊加油加油啊。
我觉得今天其实聊得很开心啊，然后总结下来，对，大家会发现明星立人设其实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圈住粉丝，然后有变现的最终这个目的嘛。那普通人立人设可能更多的是有工作便利或者是生活上的便利啊，这种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时代已经决定了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人设，有一个面具活在别人的面前，是不是面具这个另说啊，就反正我们得有一个固定的形象让别人去记住你，这样你才能够有更多的未来可以发展的空间，其实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吧。然后大家勇敢做自己，天天开心。然后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那个，因为我们粉丝群也开通了，所以这个大家要想一个关键词，然后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这个粉丝群的暗号在后台留言，这样就可以获得这个加入粉丝群的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进入就可以了。就请两位嘉宾想一下今天节目的暗号到底是什么。
衣
服
正，
可以，
可以，可以。
我们一件衣服
正，
我们一件衣服是。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
哦，真的吗？好，那我们的今天的
卡夫卡说的，
哦卡
超有文化，
卡夫卡就说了四个字一蹶不振。
不是，
哦，
我最擅长的事就是一蹶不振。
哦，真的好有文化。好，那我们就叫一蹶不振，大家不要输错字啊！我发现后台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我普通话不够标准，对，然后经常会打一些错别字啊，对，什么终身大事、终身小事，这个生和生，大家自己就注意分清楚啊！好，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两位嘉宾，拜拜，
拜
拜，
拜
拜。You made me smile. I keep you up late talking about boys, but you'll be sleeping through my noise. At 7 a.m. we both get up. You read another book of yours you've probably read, and I haven't yet. How am I meant to live when you are gone? How am I meant right now? It's not goodbye, 'cause I'll see you another day. See you another day.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for all the memories.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For keeping me company. I just wanna say thank you for not giving up on me. You made me a better person, 'cause you're who I wanna be. How am I meant
even I am lost. I know we will both be okay. Cause right now it's not goodbye, cause I'll see